是这个火焰同时就烧了这个灯垒。灯垒呢，蜡烛的这个灯垒呢，产生了火焰，就蜡烛这个火。蜡烛这个火升起来的同时啊，它就烧了这个灯垒。所以这个灯垒慢慢烧，灯垒也慢慢这个随着蜡烛减短了，这个灯垒也慢慢减短。这个灯垒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同时也在减短了。那么由灯垒产生火焰，火焰去烧这个灯垒的这三件，这两个动作啊，就是两重因果，三件事情。前一刹那的灯垒，还有这个火焰，还有火焰这个第二刹那的同一刹那的新的这个灯垒，是这样的，他们是同时的，因果是同时的。那么这三件，姑且说为三件东西，其实是两件东西，但是同时的，就是如柱生焰，焰生的呢，同时就烧了这个柱，这个很特别。柱灯垒产生火焰，火焰烧这个灯垒，是同时的。那么这个同时性呢，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树炉或者炉树，那么一把或者三根都没关系哈。这个炉，这个一杆一杆的，这个绑在一块呢，或者互相三根互相支持的呢，更互相依啊。因果俱失，理不情动，这一点很特别。所以这里我也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唯识学所说的因果，就是指这个熏习，就是指这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这个是一种，就是我刚刚讲的两大类，你可以说是熏习的两大类，也可以说唯识学讲的因果的两大类当中的第一大类，就是这一张图哦，这个圈圈比较大的，这个种子甲、现行甲还有种子乙这件事情。这个大圈圈里面有三个或者两个也没关系，总之是三法同时，三法虽说它辗转了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因果关系那样子。那么这是它第一大类的因果的定，它的因果就是指这样的事情。那么因的前面就是因，那么就后因果关系的这个前面这一个部分就是因，因果关系的后面部分就是果啊，这是第一大类。第二大类呢是种子本身，就是第二张图，种子甲一类相续啊，引申第二刹那的种子甲二，在种子甲二呢，在引申第三刹那的种子甲三，这个是第二大类的因果，这也是因果，但是这一类的因果，我们上次有说到呢，它不是同时。如果同时，那种子就同时无量无边了，必须是第一刹那的甲一灭，引发第二刹那的种子甲二，所以这个是第二大类的因果关系，但是这是不同时的，这个是因跟果不同时的，对，所以是第二大类。那么我这里意思就是说，唯识学讲因果啊，就是这两大类，没有别的。没有别的，这样子，好，这也是我们77页前面这一大段要讲的。好，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呢，看它的文字就比较清楚。好，这是前面的那一大类，刚刚讲因果的第一大类，一直到77页第三行哦。那么从中间开始是第二大类，第二大类说什么呢？不对，这还是第一大类。第一大类的结论说呢，人熏生种啊，还有呢种起现行，我看看，如具有因啊，得是用果。它这个关系呢是叫做具有因，因为看看种起现行，这个应该还是指种子甲产生现行甲。现行甲产生种子乙，这样子。不过它这个顺序是先讲人熏生种， 总起现行，这个都是叫做具有因，具有就我们前面才讲的能熏所熏啊，同时具有在时间上跟空间上要在一起，那得的果叫做适用果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为什么叫适用果呢？等一下我们看这个果五种果的时候明白，适用果就是它有作用性的，有强烈明显的作用的产生的果叫做适用果，这样子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呢，这种作用是很强烈有用处的，非常有用处的的一个因跟果啊，但是它时间上空间上是具有的，那么同一刹那，所以说具有因得适用果。到此为止，就我刚讲的是第一类的因果关系，就是这个具有因的适用果的因有关系。好，底下有三行是讲第二大类的因果关系。第四行说呢，种子前后，这个是讲种子本身，它前后呢自类相生啊。那么这一种关系呢是同一类，自己同一类的。比方说第六识的种子引发同样的第六识的种子，前五识的种子呢引发同样的同一性质的前五识的种子，这叫自类相生，前由前引生后，如同这个同类的因引发等流的果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就这里就我刚刚讲的第二大类的因果关系，就是种子自己呢前后自类相生，它的关系是同类的因引生等流的果。等流果我们也说过，以前也说过，等流就是性质上相通的这样子。那么如果它是无漏，那它就是只能引生自己是无漏的，有漏的话只能引生自己是无漏有漏的啊，善恶性无漏性都是一样，这样子，这叫等流啊，必前后必须相同，这叫等流。那么现在总结哈，接下来是总结啊，总结以上两大类的因果关系啊，那熏习就是这也是这两大类，此恶与果啊是因缘性，就前面讲的，不管是种子生现行。或者现行再熏成种子这一大类，或者是这里讲的种子自类相生啊，相对于它的果来讲呢，都是有具有因缘性。唯有因缘性呢，因缘性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因，真正的因是这里讲的因缘。那么除此语法皆非因缘，就我刚刚讲只有这两大类呢是叫做因，叫做果因，这样的因果关系有具有真正的因缘的关系。其他的哦，除掉这两大类，其他的任何一切皆非因缘，都不是唯识学所界定的因缘啊。当然不是因缘，也就不是因果关系，不是这里这一种因缘性的因果关系。色名因缘啊，因之假说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如果有任何地方不是这两种，但是它也叫因缘，要知道那只是假名案例的，只是假说，是借用这个含这一种含义，那么或许带有一点点世俗上感觉的那种因果关系啊，但是呢不是真正的因缘性的关的因果关系。因缘性的因果关系只能是这两大类，其他的如果说因果关系呢，那种不是因缘，可能是增上缘，或者呢别的因别的缘的作用而已啊，绝对不是这里讲的因缘关系的因果啊。那么以上就总结了，到此为止就总结的第八识的这个因相，就是一切种子，一切种相。啊，我想到此为止，可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对这个能熏所熏还有心熏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要尽量要针对 这个部分来看，来去思维，或者是有什么还不明白的地方啊，这样比较好。那我还是要强调这个部分要再多复习，所熏四意，能熏四意，合并起来讲这个熏息啊，还要多复习。那么尽量能够复习熟了之后呢，在自己的内心去体会它的含义，然后观察我们平常的活动，是这样子。有没有担忧？好，请说。这里的落法其实从房门帐门，如果有的话，这是它的习惯性的写法，就是字面上来讲是没有限定的，就是任何的存在，这叫落法。那么底下的这些说明其实才是对它的一个限制性。那么从它的限制性的说明呢，就会明白是什么样的条件。那么从我们这四个条件来看就知道了，设法是不可以作为所熏，这样是这样。那么也不是一般一切的心所或者心说法，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，那个乃至这个整个八识的心所法都不可以作为所熏，唯有就是一熟识，唯有一熟识本身，甚至不是说它的活动啊，还应该是它，当然一熟识是它的果相，第八识的果相啊，可以作为所熏啊，是这样。但其实这个果相是就这个它，就是说被熏了，就种子被熏之后呢，种子被熏之后来说的那样子，就是它的果相是针对现行来说，这个时候现行是它的因，那么现行对它熏的这个习气或者熏的种子，它能够接受它们，这个时候说它是果相啊，那其实它跟因相说这个是一熟识是第八识的果相，但是其实它也就是一切种识，它也就是一切，也就是那个第八识的因相，这个因相果相啊，只是就角度来说的，就它能够接受种子，它将来又要产生活动来说，它是因相，就它能够接受现行去熏种子，它是果，它是果相。从果相说，它是一熟识；从因相说，它是一切种识。是这样的，其实这只是不同角度说的。总之，就是第八识本身，只有第八识本身能够作为所熏，除掉它以外，任何都不可以。包括第八识，如果它活动之后成所相应的新说法，也不可以作为所熏，更不要讲其他的前七识那样子。那么我认为这里所熏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像个容器一样，它是一个整体性来说的，它也不是指种子哦，所熏也不是指种子，种子是它所接受的，就是说它所容受的直受的，而且它是种子是它的相分啊，种子也不是所熏，所以我说其实种子是它熏成的一个结果，寄放在存放在这个第八识，但是这个所熏指的是这个容器，所以这个注记有说那个种子本身来讲也不是所熏，因为其实种子是这个第八识的相分啊，它也不能作为所熏，是这样的，他也有这样子一个交代，那样。我刚刚讲的时候没有补充这一点，就所以很特别，所以当然设法不可以，不管是有形生命体的这个设法，当然也不可以所熏。这个有形生命体的设法，在这一起生命来说，当然它也是相续，是这样的。不过它如果破坏掉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这一起有情生命体的一起，如果死的时候舍弃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呢， 那我们的第八识，他当时是没有这个身体的。那如果这个身体，假设这个有情、这个身体、这个色法是所熏的话，那他那个时候就中断掉了。他中断的话，那他的种子要寄放在哪里啊？所以第八识不能中断掉。第八识有情这个生命体，刚刚死的那一刹那，就是我们的第八识脱离这个有情生命体的当下，第八识还是没有断掉，它还相续。那么当时有中断的是第六识中断，就是我们下一个刹那进入实有，就是中阴身。有一个刹那就是刚刚讲的第六识要没有，那么进入中阴身第二个刹那呢，那么再升起的第六识的活动。所以中间总而言之呢，中间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呢，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身体了，没有这个设法，那第六识也不活动，就是我们说的昏昧，就像那个昏过去一样，第六识也不活动。当然第六识的种子还在，可是不活动、哦、那么那个时候的种子还在，整个第八识种子还在啊，那他要靠什么来保持他呢？就是要靠第八识，是这样吗？这个也是第八识必须有第八识的原因之一啊。就当我们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第八识，那谁来保持这么多的种子呢？所以建立第八识，因为第八识刹那刹那，只要你还在轮回当中，它都是相续。尽管是在刚刚讲那一刹那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一刹那我们的脱离了这个身体，下一刹那就是升起的中阴身，它还相续。可是第六识就不相续，在这个时候它不相续，对吧？它的活动不相续。第八识的活动相续有，第八识的种子，所谓的种子那业当然相续，这不用讲。就第八识的活动也相续，就刚刚讲的那个是叫第八识的活动，也要相续，它保持的这个种子。所以第八识呢，种子那业当然相续，这个现行的那业也相续。那么他连那个一直到阿罗汉才对治他，阿罗汉的位啊才舍弃这个阿赖耶这个名称，在那之前我们都是相续的，是这样的，这一点也要了解他，这很特别。但是如果第七世他在三个时候他可以暂时不活动，就是我们那个颂文里面好像第六颂第七颂，就是阿罗汉，还有呢灭尽定，还有呢出世道，就是得圣位的出世道子，得圣位的人呢、啊，圣人他如果心内心跟这个真理或者真如空性相契合的当下，那个当下呢，不管他时间维持多长啊，他落地那维持时间长一点，那个当下他的第七识也不活动，因此第七识的那个种子的力量慢慢减弱。就靠这个来对治第七识，是这样的。第七识就慢慢被转化了，是靠这个的、哦、是这样。所以说阿罗汉还有这个灭尽定还有出世道这三个时候呢，第七识暂时不活动呀。那所以我们可以去多思维这个所熏人心，这样我自己是觉得每个特性都很特别啊，坚固性、无忌性、可熏性，还有要和，还有什么问题请说。这个能熏的话哈、哦，它这个问题说能熏的释义的第二个有甚用呢？就论文本身说持着一熟心心所，是的，这个问题是的，我们有说明，就是这里就排除了第八识，当然是排除了第八识的现行。人熏一定要现行了、啊、种子也不能作为人熏。种子是寄放在存放在这个第八识里面啊，它当然不能做人熏。人熏的一定要是现前的活动，也就是前七识的活动。那么第八识呢，第八识有活动，可是第八识 也不能作为能熏。第八是本身就是第一熟心，还有它相应的心所，第八世的相应的心所也不能作为能熏。原因是为第八世的活动的本身它是无记性的，它也不，其实来讲我也不明显，不明显，那么也没有善恶来说，所以他就在这里讲了势力淫弱淫劣，只有前期是本身还有他的心所善恶性很强烈啊，那个就是说像第七世来讲，他是有负无忌啊，他虽然善恶性来讲是无忌性，可是他很强烈的染污性。像第八世的活动就是现行赖业啊，它是叫做无复无忌啊，善恶性来讲是无忌性，不明显。那么就这个染污或者不染污来讲了，它也不无复，就是不染污，不染污啊，很特别。这第八世现行赖业来讲了，阿赖耶来讲，它也是你也不能说它染污，就无复无忌。第八世是无复无忌的。那无复无忌善恶性来讲不明显，染污或者是这个清净来讲，它是无复的，也我认为也不明显。你不能，也当然你也不能说它清净，无复不染污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它的就我刚刚讲，它力量不强，不明显，不像前七世的活动啊，它力量强。那尤其是第六世。造善恶很强，那连同第前五世，这个是能熏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，就是他这里讲的慎用，有慎用，势力还能增盛。因为第八世来讲，他在一手心跟心，他相应心手不明显啊，你不明显说他前面前一刹那下一刹那，前面这个时候下面的时候有没有说势力增盛，我们根本看不出来，我们凡夫众生啊根本看不出来，就是不明显这样子。他有生灭，第八世当然有生灭，所有的只要是有为法，就是不是无为的，是无常的，都有生灭变化。第八世所有一切种子都生灭变化，第八世当然也生灭变化，种子大业也生灭变化，现行大业活动之后当然也生灭变化，它当然也有生灭。所以我认为就有生灭来讲，第八世也是有生灭，可是呢它没有那个人熏的第二个特色，就是说这里有慎用，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说它力量增强了，没有明显，没办法明显判断是这样的，也没办法很明显判断有增减，是有啊，是有点增减，因为种子可能不管有肉无肉，可能增加可能减少，可是你没有办法明显这样判断说的，是这样子。总之这个它不能作为人熏。那有一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说呢，就设法，设法可不可以作为人熏，设法不可以作为所熏，因为它四个条件有好几个都不具备嘛。那么能熏可不可以呢？你从这四个条件比也不可以。当虽然设法有生灭，我们有情的这个设法有生灭，我们这个有情这个设法也好像也很厉害啊，势力有时候强，有时候身体好，说身体不好也有增，有可增可减啊。那但是它不可以，不可以作为能熏。是讲设法不可以作为能熏，这点要注意。那设法，以我们有情生命来讲，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嘛，哈，还有意，就五根来讲，前五根是明显的设法，眼耳鼻舌身。意根呢不好说，意根有时候说是，对，我们先不讨论好了哈。那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，这个色它是色法，它不能是不，它不是能熏哦，它是我们的果报体，可是它不是能熏。 这个我是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？这个他要做人心呢、啊，他要配合第六识啊，配合识。识，我们刚讲前七识可以，他是他唯有前七识是人心，可是那个根呢、啊，只是根，那不能做完人心。为什么讲这些事情？这个，比方说你，比方说眼睛比较好看，或者不好看，或者身体各方面比较大比较短、啊、这个不是人心的、啊、这个是果。他对于这个对于心产生的种子来说，他没有作用的。所以不要感觉身体大小或者是怎样怎样，这已经是果了，他不是人心，所以他对未来的种子来讲他没有作用的。那有没有作用是你的心，你的刚刚讲七识前七识，光是根，以这个色身来讲，这个是生根啊，来讲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它是果，它不是因。那因在你的心，就你的识。当然有了这样的身体是这个果、啊、那你的心是怎么样的，它有增上缘，它也可以是你所缘缘，可是它不是因缘。人熏的，就我们刚刚才讲人熏的所熏的，刚刚讲的两大类的那个是因果、哦、那这个刚刚讲这个色身，这个色呢顶多是增上缘，它不是因缘，它没有决定性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有决定性的那个因果关系呢，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识，是这样的。识才有善恶或者无忌，才有这个染着不染着，染污或者不染污，也就是清净的差别。你这个根来讲，色根来讲，当然因为它是第八识有漏了产生的果报体，它是有漏的，可是它不是造成后来的这个果的因啊。当然这个色法伴随了我们的识的活动。这个色法我刚刚讲啊，这样讲很重要。它这个整个色法，就是有情的这个生命果报体呢，它有一个主要作用，就是它是识名色啊，就是这个色法是名的所依。因为有这个色法这个果报体的存在，所以我们的识能活动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果报体这个色法这个根啊来做依赖这个支持，我们的心法也不能自己活动啊、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我刚刚讲说它不是因，可是它是缘啊，它是助缘，所以身体要照顾没有错，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因、造成那个将来的种子的因啊，但是它是缘，也不能太忽略它，是这样。因为它是提供一个基础，一个所依，让你的事可以做活动，没有它也不行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但是这是要恰到好处。那我说这件事情也是有一个原因，也有一些人不了解，特别是像其他宗教，或者比方说我们在美国常碰到很多外国人呢、啊，他们常常都问一件事情呢、啊：我们人死后还有没有？是的。那么这个从佛法的观点跟解释啊，就是根据刚刚讲的那个立场，还有我们上个以前讲的，就是色法呢不是心法的因，大家如果有笔可以记一下，色法就是有漏的色法，外在的更不用讲了，外在这个什么草木石头的桌椅这更不用讲，就是以我们身体有报果有情的果报体来讲、哦、刚刚讲眼耳鼻舌色，还有身、哦、眼耳就是色法不是心法的因、哦、注意这件事情，心法呢也不是色法的因，我们讲的因就刚刚讲的因缘，就是那个两大类的因果，注意两大类的因果，就不是这样的。色法不能作为心法的因，心法也不能作为色法的因、哦、就是这里讲的不是那个因缘，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呢那倒过来讲，所以心法如果破坏了， 那不等于设法就会破坏。心法如果被破坏了，不等于设法就会破坏，因为心法不能产生，因为心法不是设法的因嘛，它没有因果关系。所以你如果你仅仅是破坏了心法，不等于说设法也就会破坏。同样的，如果设法被破坏了，不等于心法就被破坏。后面这句话很重要，设法如果被破坏了，以有情的果报体来说，设法，比方说我们设法拿去烧了，烧掉了，这个是设法被破坏了，不等于心法会被破坏。根据这个理由，所以说呢，人死后还会生命继续存在，人死只是肉体被破坏掉了。它不能造成心法就被破坏，有这样的关系，这点很重要。那么这一个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呢，就是整个唯识学你去看，它就是在说这件事情。那我只是把简单的说明，那当然它很多相关联，可是总结来讲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呢，心法虽然不是设法的因，可是呢，就我们刚刚讲，它可以变化出来。是的，第六意识有可以变化出来那个设法，可是这个时候的不是因缘的关系，不是因果的关系，这个是真上缘的关系，仍然不是因缘的关系，就是说你心虽然可以造出一个设法，这个变化而生的呢，这个还只是真上缘的关系。还不是真正的心，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。所以我刚刚讲到心法不是设法的因，心法不能造出果出来。虽然我们常常说那个一切为事啊，万法为心造等等，不等于这个因果关系的，不等于，就是不等于的这样子。那有一种时候是因果关系，就是第八识里面的种子，它里面也有，它活动之后呢，有见分有相分嘛，那个相分里面有设法，然后那个地方我们说设法的种子这样子的，那么那个地方带有设法的种子，所以设法也会产生出来，不然你这个有形果报体哪里来呢？但是它不是这一种刚刚我们讲的说是心法造成设法，心法是设法的因，不是设法要设法自己的因，或者设法要自己有设法的种子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下一次要看那个什么300多页哈，那里有再提到这件事情，就比较明显了。设法是有设法的种子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陈维斯顿是有这样说。这个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留下来再讨论。